房子盖的房子，知识。几年就这么过去了，如今我仍然是一名囚犯，除了我哥哥跟狱卒之外，谁也不能见。我再也没有信心去说服任何人。你现在所听到的，可能将是最后一次。紧闭上双眼，想象一张无边无际的纸张上，有直线、正方形、五角形等形状。这些形状并不是固定在一个地方，而是能在纸上自由移动，但只能在纸的平面上移动，并不能飘在纸上，也不能藏在纸中。为了让住在空间中的你们更好理解，我姑且将我的国家叫做平面国，但事实上我们是不会这样称呼自己的国家的。在平面国，边越少的位阶就越低下，女人是直线，士兵、劳工阶级等等这些底层国民是等腰三角形，顶角越尖锐的地位就越低。中产阶级是正三角形，专业人士和士绅阶级是正方形或是五边形，边越多的话就是越高级的贵族，等边多到一个程度到接近圆形，这就是我的祭司，阶级上凌驾一切的角色。从正方形的阶级开始，下一代都会多一条边，好比我自己是正方形，儿子是五边形，孙子就会是六边形，以此类推。但等腰三角形这种底层就没办法了，世世代代都会是等腰三角形。当然还是会有等腰三角形的父母好不容易精进自己，最后生出官方认证的正三角形这种案例。但当这个孩子被认证为正三角形之后，他就会被送到没有孩子的正三角形家庭，再也不能跟他骄傲但却心碎的父母接触。你们可能会以为我们可以靠视觉来分辨三角形、正方形和各种形状，错了。在平面国，除了直线，我们什么也看不到。打个比方吧，你把一个硬币放在桌上，由上往下看的话，你看到了圆形，但当你慢慢弯腰，慢慢弯腰，让视线和桌子的边缘越来越靠近，圆形不见了，你看到的只剩下直线。换成任何一种几何形状都会得到一样的结果，这个就是我们平面国人民会看到的景象。那我们要怎么辨认彼此的形状呢？有三种方法：听觉、触觉、视觉。我们的国民听觉都很敏锐，能靠声音辨识形状，但那些底层的等腰三角形，他们听力更好，他们能模仿多边形的声音，因此这个辨认方法太容易出错了。触觉的话，透过学校以及生活中不断练习，我们已经能够摸一个角就能知道来的这个人是什么形状。但如果边太多了，就算是我们的博士生也没有把握能够摸一个角就分辨说这是20边形还是24边形。尽管触觉辨识会比听觉辨识更准，但这个方式呢有一个大缺点，就是危险。那些等腰三角形这么尖锐，很有可能在触摸的时候就把人给戳穿了。所以呢，听觉、 触觉辨识只有中低阶级的人们在使用，上层阶级的人们都是靠视觉。在你们大致上了解平面国之后，让我们回到1999年10月30日。那天我做了一个怪梦，我到了直线国。直线国的空间并不是你们想象中的立体空间，甚至连我所处的那种平面都不是。直线国的世界就是一条线，然而住在其中的国民就是在这条直线上长长短短的线段，他们能够看到的只不过是点，他们所说的移动只有南北移动，不存在左右移动。我用了各种方式向直线国的国王解释他以为的世界有多么的狭隘，但他根本就不相信。后来呢，我直接用行动展现给他看直线之外的空间。我向侧边慢慢移动，离开了那条直线。国王不仅没有被说服，还说我只不过是在施展一些魔法唬人。我气坏了，对着直线国的国王大骂：愚蠢的家伙，就算我在平面国是小人物，但我比你优秀多了。我能看到线，能看到三角形、正方形、五边形，甚至是圆形。你应该要感谢我从平面国降临到直线国来启蒙你的无知。在直线国国王的大怒之中，闹钟响了。我在床上醒过来，开始了20世纪的最后一天。晚餐的时候，我的六边形孙子不经意间说的一句话让我非常在意。那时候我正在教他如何算出正方形的面积。我告诉他，三的平方也就是9，代表边长3英寸的正方形面积会是9平方英寸。小六边形低头思考了一下说，如果这样的话，那3的3次方在几何上也应该有意义，那是什么样的意义呢？我回答他，没有任何意义，至少在几何上没有，几何中只有2维的平面而已。但如果将一个点移动3英寸，可以创造出一条3英寸的线段，将一条3英寸的线段移动3英寸，可以创造出一个边长为3英寸的正方形。那么要是将一个边长为3英寸的正方形以某种我不知道要怎么办到的平行移动3英寸，那就是我说的3的3次方了。去睡觉，我有点生气地打断他，如果你少说点废话就可以记住更多有意义的知识。孙子有点受伤的离开。我回到知县太太身边，思绪仍然被小孙子的胡言乱语所影响。那小子是笨蛋，3的3次方一点几何意义都没有。突然房间内传出一个清晰的声音，那男孩才不是笨蛋，3的3次方有着非常明确的几何意义。我和太太马上冲向声音的来源，让我们吓到的是，我们的眼前出现了一个陌生人。这个在我们房间内突然出现的陌生人，乍看之下是一位女士，但仔细一看，我发现她的两端光泽比较暗，而一般直线女性的光芒并不是这样子，因此我得知这个陌生人是一个圆形，只不过它似乎是一片可以自由变换大小的圆形。而我认识的所有正多边形中，没有任何一个可以做出这样的变化。但我的太太并不像我有这么多辨认身份的经验，也不够冷静到注意这么多细节。她马上嫉妒心大发，觉得有一个女人从房子的某个通风口溜进我们家客厅。我太太大吼，为什么这女人可以钻进来？你答应过我呀，亲爱的，我的新房子不会有通风孔的。 他走向陌生人，装出最亲切的一面，说：“律师，请允许我触摸你，以及被你触摸。”一会之后，他就惊慌失措地跑回来我身边，说：“怎么办？他不是女性，而且他身上完全没有脚，我怎么能这么冒犯一个完美的原型啊？”的确，某程度上来说，我是原型，而且我是比平面国所有原型都还完美的原型。更正确的说，我是由很多原型所组成的。陌生人这么说，接着转向我太太：“女士，我带来一个讯息要来给你的先生，可否请您回避几分钟？”我太太又道歉了一个多小时，她才离开。我望着沙漏，最后一颗沙子落下，第三个间隙年已经开始了。在我也和太太一样不礼貌地提出触摸的要求之后，毋庸置疑，这是我遇过最完美的原型。在敬畏之中，那个原型开始试图向我解释三维的存在，长宽高的存在，上和下，而非南和北的存在。他甚至展示给我看，借由在高那个维度向上的移动，让我看见它逐渐变小，直到消失。这种事情对你们这种住在立体国的各位来说，当然可以轻易理解。当一个球形在平面上下移动，它与平面切面形成的那个圆就会变大变小。但这对我来说难以理解，我不晓得背后的原因是什么，只能看见这个圆形让自己越来越小，直到消失，然后又出现，并且让自己越来越大。当他回到原来的大小时，重重地叹了一口气，唉，因为我的沉默透露出我完全不了解他的行为。对我来说，他要不是一个非常聪明的骗子，就是世界上真的有魔法师。他接着继续说服我，想象一个在平面国的正方形向上而非向北移动。他越讲，我越耐不住心中的怒火，我顶着坚硬的直角，以一种会摧毁所有原型的力量大吼着冲向这个陌生人。但一切都是突然，他消失在这个世界，不见了。但我仍然可以听见他说：“你为什么要拒绝接受真理？你有理解力，又有数学知识。我满怀希望地找上了你。我每一千年才能来一次，传授三度空间的真理。你是最适合的传道者呀。但我现在没有头绪，要怎么样才能说服你？”我不听他说这些鬼话，仍然使劲挺着直角冲撞他。趁他往下消失在世界时，我用力压住他，不让他浮上来。我大喊着要外面的人来帮忙。这时，那个球体自言自语地说：“不能这样，要么是他被启蒙，不然就是我带他到立体国。” 疯子，蠢蛋，不规则的形状！我大吼：“我永远不会放开你的。你要为自己做出的欺骗行为受到惩罚。”
是这样的吗？
我承认答案。
那么就接受你的命运吧，你将离开你的平面了。
无可言喻的恐慌像电流一样流窜我全身，前方一片黑暗，我头晕目眩，眼前都是我从来没看过的景象。直线不再是直线，空间不再是空间，我不再是我自己。这一切都让我一阵一阵想要呕吐。 当我总算找回自己的声音时，我大吼：要么我疯了，要么这里就是地狱。
都不是，秋迪淡淡地回应我，这是知识，这里是三度空间。再次睁开眼睛，好好看这一切吧，
看着这全新的世界，我想象中一整片完美的圆形呈现在我的眼前，看着我家的每个人每件事物，以往那些我只能透过推测所获得的画面，此刻全部尽收眼底。我继续在空间中缓缓上升，就像球梯所说，当距离想看的景物越远，越能看到全貌。此刻平面国的每间房子、每个人、每只动物都以比平常更小的比例展现在我眼前。我可以看见深处的矿脉、洞穴，整片地表的秘密都被揭开，再也没有事物可以藏匿自身。此时我全心全意信服这位引路人，我向球体说，看到这些让我觉得自己仿佛成为了神。我们平面国最聪明的人说过，唯有神才能拥有看见一切的全知之眼。听到这些话，我的老师却以鄙视的语气说，
这样的话，我们立体国的小偷强盗也都会被你们平面国的聪明人视之为神了。拥有全知之眼这个词在我们立体国可不常见，拥有全知之眼难道就会更有正义感、更仁慈、更无私、更有爱心吗？我看一点也不。这样的话，全知又怎么算是神圣的象征啊？
仁慈有爱心，这是女性的特质。我们普遍认为，比起具备感性、具备理性是更值得尊敬的。
我们可不这么认为。在立体国里，有许多最优秀、最聪明的人认为感性比理性更重要。他们认为，你们轻视的直线比起你们敬佩的那些原型更值得尊敬。算了，再说下去也没意思。你看那边，
那是平面国的议会大厦。现在是清晨，按照传统，每个千禧年的第一天第一个小时，全国最高级的原型领导人将举行秘密会议。我一眼就在会上认出我哥哥。我哥身为完美的正方形，他是高等会议的首席书记，他正在报告一两千年前会议所留下的记录。平面国国度曾被怀着各式各样恶意的人骚扰，他们假装获得了另一个世界的启蒙。这些人的异常行为让社会动荡不安，于是高等会议决议通过，在千禧年的第一天发函要求平面国各区首长严格搜查，逮捕这些行为偏差的人。对付这些人不需要正规的数学检查，等腰三角形立即处死，正三角形处以鞭刑以及终生监禁，正方形或正五边形送到精神院，高阶多边形则送到议会处理。
听到了吧，秋体说，等待在三度空间传道士眼前的只有死刑或是终生监禁。现在我要先执行我的任务了，请你待在原地不要动。
秋体下降落到议会组成的圆圈之中，对着那些圆形说，
诸位，我来向各位宣告三维世界的存在了。
它变得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许 许多年轻的议员脸上满是惊恐，几个低阶的等腰三角形警察冲向球体，只有首席原型的脸上没有一丝惊讶，他缓缓地说，各位完全不用慌张，根据机密文件所记载的，这位陌生人早在前两次的千禧年会议中现身过了，各位离开议场后绝对不会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的，对吧？主席接着命令逮捕所有刚刚那些警察，宣告散会前对我不幸的哥哥说，他对优秀的首席书记官表达最大的歉意，但由于害怕泄密，他也只能依照潜力判他终生监禁。九弟阻止了我冲下去的欲望，他继续教导我关于立体的一切，他向我展示立体是如何由平面构成的，教导我圆柱、圆锥、三角锥、五面体、六面体、十二面体以及球体。我对这些知识并没有感到厌烦，反而渴望知道更多。我请求我高贵的导师给我看看他的内部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一个处在平面国的人能看到直线国的人的内部，处在立体国的人能看到平面国的人的内部，那如果上升到四个维度的世界，是不是就能看到三维世界的内部？以此类推，我们可以继续往上升吗？受到神圣眷顾的四维世界应该就在五维世界的旁边，我们能去看看吗？然后我们可以试着彻底发挥想象力，敲开六维世界大门，接着是第七维度、第八维度。我没有说服球体，他大吼大叫地叫我闭嘴，说就算有人见到这样的世界，也不过就是那一些假先知自己的幻想。但这时候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对知识的渴望，我已经彻底陶醉在新获得的真理之中，而且这些真理还是他告诉我的。然而结局就这么降临了，一股力道将我以飞快的速度推出立体空间，我迅速的下降下降下降，我又回到了原本生活的空间，看到的景象又成为了一条直线。回到现实之后，我试着去说服我那聪明的六边形孙子，但最后以失败告终。此后呢，我就放弃告诉其他人三维世界的秘密。我试着花几个月写一篇叫做《从平面国到想象国》的论文，但巨大的无力感不断袭来。我不确定到底多少人能够理解我真正想传达的事。当我从立体国回来的十一个月之后，我悲伤地发现，我想要想起立方体的模样，但失败了。我越来越常在公开场合失言，讲出立体啦、三维啦这些禁忌的字。想当然的，我被扭送到了议会，判处了终身监禁。在你们立体国的普罗米修斯能够将火焰带给人类，而平面国版本的我却只能躺在监狱，没办法带给同胞任何东西。我只能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这一段录音了，希望我所说的话能够以某种我无法知晓的方式去激励人心，引起革命，让人们拒绝被限制在有限的维度之内。